来看《列王纪上》第一章，《列王纪上》第一章跟第二章，他描写着大卫连麦以后，那谁来接替他做王？这两章一般都会把它归类为说，它是跟《撒母耳记上下》，它统合起来的话，就文学的结构来讲，它是非常对称的，所以它的一个叙述的内容啊，也刚好由这一个自私以利的衰败，那神让以色列人能够有王来统治那最后的这一个列王纪上的一二章他也相同的来描写到大卫他的一个连麦，那祭司亚比亚他的这一种他虎力的人便会是将来接续大卫作王的人，以至于他的这个职任他被革除。那这个故事完了之后，由大卫他的儿子呢，也就是所罗门来接续他作王，那开启了一个新的以犹大支派为主来作王，来管辖以色列人。那在这一章里头呢，通常一般人会把他跟这个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因为历代至上二十八章有写到关于所罗门他如何来接续王位。那列王纪上一章二章的这一些事迹呢历代至上下都没有提及到。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两卷书，它对于大卫年老以后，那谁来接续他作王的这当中的过程为何有这样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叙述。那我们来看今天我大致上把它分为五个小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写着关乎大卫他的老迈。那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他是来描写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他如何来高抬自己。那从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段是很特别的一段话，这是先知拿单他向这个拔示巴来进言来献策。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我们等一下会比较深入的来探讨。从二十八节到四十节这里是记载着大卫他的两次的一个吩咐第一次是他对他的妻子拔示巴关乎王位继承人的这些问题，以及大卫他对于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还有其余的这个勇士比拿雅的吩咐如何去让所罗门能够被高立为王。那最后一段呢是从四十一节到五十三节，这是又回复来描写亚多尼亚他们这一边，他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基逊那边的翻声雷动，那他们的这一场宴席是如何的来结束以及亚多尼亚他接下来的一些举动。那我们就回归到来看第一小段。第一 小段这里谈到大卫的年纪老迈，虽然他用被来遮盖，仍然不觉得暖和。那这个年纪老迈呢，这样的一个描写呢，在创世纪同样的也曾经来描写亚伯拉罕他的年纪老迈，他跟他的妻子撒拉没有儿子。那这个年纪老迈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老迈的时候他也是有这样的来描写约书亚他的年纪老迈。那在这边他谈到了大卫他在肉体的这个状况上他虽然盖了许多的这些衣物啦、被子啦，但是他还不觉得温暖，所以这也是人体老化衰老的一个现象。所以他的臣仆呢就为他来献策啦，就是说要为我主我王来寻找一个处女那这里的处女呢，他是特别的来强调说是年轻的是处女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也就是说这个必要条件呢他是处女，那第二个他要年轻。那通常呢这是古代也算是一种，当然有人是解释说这也是古代的一种医疗方式啦，也就是当人年老体衰，他自己的这个体温他不足以让他感觉温暖，那就是靠旁人这个他的体温跟他同岁，那由这样借着别人的体温来让他感觉暖和。所以他们就在以色列的全境当中去寻找美貌的童女，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就找到了在苏甸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女孩那她叫做亚比撒。这个童女呢她极其的美丽，但是呢她伺候王却没有与她亲近。那这个童女呢，她最主要的工作呢她是来服侍年老的大卫王，伺候他来料理他的生活，那晚上呢就睡在他的被窝里来让大卫来感觉这个能够暖和。但是呢这里特别的强调王却没有与他亲近。那这句话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这个亲近呢通常会翻作说是认识知道。那这一个不知道在这一章当中呢他关于大卫自己本身的这一个不知道的话他被强调了有三次，也就是第四节的这里，还有十一节、十八节、二十七节是他的臣仆对他说的也就是说拿单他说却没有让他们知道谁王没有让他们知道谁要来接续大卫做王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那由这四节呢他就交代了晚年的大卫他在肉体的一个体能状态上的衰老那有人呢就是根据这第四节呢他用着王却没有与他亲近那王却不认识他，或者说王却不知道，那这个字呢等一下在十一节或者十八节我们可以再把它比对比对那作者用这样的字来形容其实是有它的用意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段落 也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描写到哈吉的儿子啊。那如果根据撒母耳记的一个记载来看的话啊，那他是排行，如果以出生的这个排行来讲啊，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那他啊自尊，也就是说他高抬自己，说我必做王。那这个说我必做王啊，这是啊亚多尼亚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长子暗嫩呢 啊也死了，那次子啊基利亚呢啊这一个也没有记载，那三子亚沙龙他的谋叛啊，他最后他也是被神所惩罚，透过约押的手啊把他击打杀死了。那这一个亚多尼亚啊，他是第四个，那他就为自己来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刚好跟啊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一节亚沙龙啊他逃亡之后，大卫透过约押的计谋，最后让亚沙龙回来。那亚沙龙啊他回来，他大卫就不见他的面，那亚沙龙呢他就开始布局笼络人心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一节也描写着亚沙龙啊是这样的一个排场。那这边啊他的排场呢又跟亚沙龙的排场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到列王记的这个作者他所要表现出来的，也就是亚多尼亚啊他的高抬自己，他的排场啊就像要王位的继承人啊那样。但是在这里呢啊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点的描写，在第六节他描写说他父亲，也就是说大卫，从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话。作者他有意跟亚沙龙相比，因为在大卫的这个儿子里头啊，对王位有兴趣的那个亚沙龙啊，圣经是写他的模范。但是我们啊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到，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他把他的事迹跟亚沙龙过去所发生的事迹的一个描写相同之处还有相异之处啊都把它写出来。那这有助于我们读圣经的人可以透过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去了解到说列王记上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六节的这样的描写呢也表示说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大卫呢啊他对亚多尼亚的这样的一个排场呢啊他并没有来让亚多尼亚来感觉到忧闷啊痛苦，因为这个字呢啊它是有那一种说啊折磨啦悲哀痛苦，也就是说亚多尼亚他的这种排场啊他好像是王位的继承人那样，那他的父亲是知道的，但是大卫呢啊却没有来对他说啊你是做什么呢，那也表示说啊大卫他根本啊就轻忽啊或者说他不理会，或许在大卫他的心里的想法，这一个亚多尼亚他这样的排场啊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圣经列王记的作者特别在啊第六节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啊跟描写。那同样的他也是长得非常的俊美，他是生在亚沙龙之后。那紧接着他来描写到说啊，亚多尼亚虽然他的内心他的高抬自己啊，这在圣经的观点上他是不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排场跟亚沙龙类似，但是他在许多的做法上他还是跟亚沙龙有所分别的。亚多尼亚他跟希路亚的儿子约押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商议跟他们说话，那这两个人呢就帮助他。但是呢另外有一批人，也就是祭司撒都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比拿雅也是大卫的勇士是三十名勇士当中的一个我们上次呢在撒摩耳记下就已经有提过，那他是统辖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是一个外籍雇佣兵团，又是大卫他晋升侍卫的一个统领。那先知拿单呢这一位拿单就是大卫他在撒摩耳记下十二章他犯罪，神透过先知拿单来责问这个大卫并且宣判亚威的这个判语的。那利以呢这个人呢没有其他的资料。还有一个呢四美他是这个便雅悯族人的后裔他当大卫逃难回来，那他跟带领着一千的便雅悯人下到约旦河去迎接这个大卫王。那这个四美也是曾经大卫刚开始要逃避这个亚沙龙的追逼的时候，那四美呢也曾经公开的来羞辱大卫那这个人呢他也没有服从亚多尼亚。那在这里呢他就又特别的来谈到说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那这里呢是说他们不跟亚多尼亚。有一天呢亚多尼亚他在隐罗杰旁所西列的磐石那里，那这一个地点呢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个近郊他是一个地界的一个交界处是犹大跟便雅悯的一个交界处。他在这边呢来宰牛羊回堵他请王的这个儿子们，那并所有做王的臣仆跟犹大人，但是呢他却没有去邀请先知拿单比拿雅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那这个第十节呢他的这个邀请名单里头被排除的就在这一个第十节他把它强调出来。那第十节呢在这样的一个描写里头，等一下他还会再一次的被强调一次。那我们来了解到说圣经上这样的一个编写，当然他先编写到说对亚多尼亚不跟从的人的这些名单，但是第九节呢他就来描写亚多尼亚的宴请。那这个宴请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用意呢或许我们有些人会根据后面拿单跟拔示巴的一个对话，把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登基做王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是不是文章的作者他所要描述的是透露这一点呢，还是他所要表现出来的是其他的呢这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探讨。那当然呢这些不服从他的人他就没有邀请，只不过呢他又加入了一个人，也就是他的兄弟所罗门他没有邀请。那我刚才有特别的来谈到说这个 亚波尼亚他的一些举动啊，他跟亚沙龙是很相似，但是呢，他在某些的作为上，他却又是跟亚沙龙不一样。我们根据撒摩耳记下第十三章二十七节，当年呢，亚沙龙他为了要来报他妹妹他玛被暗嫩所污的这个仇，他千方百计的要邀请王以及王的众子去赴他收割羊毛的那一个宴席，但是大卫他推辞，他说这样会让他花费太多。但是亚沙龙呢，他再三的恳求王，最后呢，大卫王就允许让他的所有的儿子们都去参加亚沙龙的那一个欢庆收羊毛的那一个宴席。所以那一场宴席呢，亚沙龙是为了要杀暗嫩，但是这里呢，他却是有一种排除的名单，不跟随他的人他没邀请，那所罗门他也没有邀请。可见呢，在这个亚多尼亚他的这个邀宴上呢，他的动机呢他跟亚沙龙的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如果呢他真的是要自立为王，或者说他要去排除那一个王位竞争者的那一个障碍的话，他倒可以仿效撒摩耳记下十三章的那一种做法。但是在这边呢，他却是对于不跟从他的人呢，他就不邀请，纯粹就邀请那一些不反对他的人。那这是第二小段。那我刚才也把亚多尼亚跟亚沙龙不同的地方把它点出来了。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小段，从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是整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我们来看说，拿单呢他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这里的大卫不知道他的那个剧情呢，就是跟刚才我有提到的他王没有跟他亲近第四节是一样的。十二节圣经的这个编辑者呢，他这样强调，他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这里的出主意他的原文呢，他用了两个字但是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统合起来，把它翻作出个主意。原文呢，他用一个三二八九，还有一个是六零九八，这两个字呢很特别它在撒摩耳记下十六章十七章，也就是当亚沙龙他公开的来叛逆来篡夺王位的时候，那他旁边本来作为大卫的一个模式叫亚西多佛，这个人呢他就反过来他是做亚沙龙的参谋，给他出主意定计谋所以这里的两个字呢，他在撒摩耳记下的十六章二十三节，还有一次是在撒摩耳记下十七章的第七节，后面的这一次呢是户筛他说的。那同样的这两个字在这两个经节都出来，也就是说 亚西多佛他为亚沙龙所出的主意定的计谋不好啊。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看这两段经文。所以在这边呢，他就来描写到说，这是拿单他自己也说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是为了要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那为什么这个拿单他会如此的一个举动呢？我们也了解到，如果我们去把它对照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当大卫犯罪，他以为这件事情只有约押还有他知道那众人都不知道，但是神透过拿单先知来责备大卫他用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就不再重述。那个时候的拿单，他对于大卫的一个犯行是透过亚威的吩咐，但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关于大卫王位的一个继承，圣经上却没有描写到说这个拿单他是奉神的命。而且非常奇怪的，也就是说整件的事情，拿单他并不是一来他就直接去见大卫对大卫说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出的计谋呢，是叫拔示巴说，你进去对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所以我们了解到，如果按照经文他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样的话，这是拿单他出的主意定的计谋中叫拔示巴说的。那至于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呢，我们在圣经当中如果说在撒母耳记上下是找不到大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要去强调这个大卫的年纪的老迈，他甚至连盖被子盖再多都觉得不暖和，那他在肉体上的一个反应能力上亚多尼亚他的那一种排场大卫也知道，那大卫也不加以制止。那现在这个拿单呢他直接的就去见这个拔示巴。如果今天大卫他真的有向这个拔示巴起过誓，那这件事情就这个拿单来讲，他应该是知道的，应该是他直接去见王。因为作为一个先知王有做错事情，他就要顺着神的感动去规劝去指正。但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位拿单他却是见拔示巴。那他还对拔示巴说，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这个证实你的话，证实这个字呢是充满也就是说你说的话还不够，那我就把它填满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加强。也就是说他整个在这一段里头，拔示巴去见大卫王，那这是拿单先知的一个计谋，是透过他教导拔示巴的话去对大卫说，然后他再随着拔示巴的后面进去来加添，来充满这个拔示巴的话。所以拔示巴他就进入到内室来见王，这里第十五节他第二次的来强调说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侍候王，那拔示巴就屈身下拜，王对他说，你要什么？那拔示巴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亚威你的神 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啊，这里十八节也就是第三次的来谈到王的不知道。那八十八他十七节的这个说话呢，也就是十三节啊，拿单对他出的主意叫他说的话。那他在这里呢，他来描写到说啊，亚多尼亚他宰了许多牛羊回堵，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啊，他没有请啊，没有邀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来做你的位？哦，八十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等到大卫啊，他跟他的列祖同岁以后，也就是大卫他啊寿终正寝了，那王位没有照着他所说前面所说的那一个给所罗门的话，那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因为如果是亚多尼亚做王的话，那刚才也有特别的来谈到说，亚多尼亚他所邀请的名单里头啊，就把那些不跟从的人包括所罗门啊，都把他加在一起，这些人他不邀请。那八十八啊，他还在跟王说话的时候啊，先知拿单他也进来了。那有人就来禀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那拿单他进到王的面前，他也是脸伏于地。那拿单他也是用一种啊一种疑问的口吻啊，他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做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回堵啊，请了王的众子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啊，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整个第一章来看的话，那这个所谓的愿亚多尼亚王万岁这句话呢，是先知拿单他在这边他自己讲的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啊，当然亚多尼亚他的宴请的这一些宾客里头啊，他的用意到底是怎样，圣经的作者呢啊，他没有写的，但是他透过这个旁边的人呢啊，他们却是把这样的一个妖艳呢，把它做了一个判断跟下定义。那约拿单呢，他是认为啊，这是他要作为啊做王啊，所以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啊，这是拿单他说的。那这个愿哪一个王万岁呢？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愿哪一个人活着啊，但是和合本是把它翻作万岁啊。那这样的一个句话呢啊，它在这一章里头啊，总共有出现四次的。那二十六节呢，拿单他又特别的把第十节啊那一个实情啊，这是实情，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迪拿雅便王的仆人所罗门啊，他都没有请啊。所以这句话呢是真的，也就是第十节啊，这个列王记的作者他所记载下来的二十六节啊，他是第二次的被强调，透过先知拿单的口他自己说的啊，这句话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二十五节我刚才说的拿单说、哦、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呢、啊、这个是他自己说的、啊、在这边就文章的描写来讲。二是果然是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啊、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这个也是说王、啊、却没有让仆人们知道、啊、也就是这个知道第四次的一个被强调。王没有告诉仆人们，我主在我主我王之后、啊、谁做你的位、啊、这是先知拿单啊、他呼应着他自己的计策、啊、他在拔示巴进去跟大卫讲话之后、啊、他再一次的、啊、用疑问式的来反问大卫、啊、他有让这个亚多尼亚来做王吗、啊、那他为什么亚多尼亚、啊、他的这个宴请，然后他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愿亚多尼亚王万岁，所以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值得探讨跟深思的。那我们紧接着来看二十八节到四十节的这一段，这一个大卫他听到了拔示巴还有他素来所倚重的先知拿单的这一番话以后他的反应。大卫吩咐说叫拔示巴来，那拔示巴就进到王的面前，那王就起誓。王的起誓当然他指着说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也就是永活的亚威起誓。我既然指着亚威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必照这样的话行。这是大卫他的启示。大卫的启示是根据于拔示巴透过先知拿单教他说的话，他来对大卫说。那大卫是听了这样的话，他根据这样的内容他来启示。连大卫他也认为说拔示巴既然有这样讲，那他过去应该也有这样讲，那既然他这样曾经这样讲了，所以他今天再一次的来启示，他今天就要照着这样的话来行。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啊，这是第二次的这种愿什么王来活着啊。那大卫他又吩咐就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等于是把祭司、先知还有这个军队的统领把他叫到王的面前来。那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下到基逊那这个基逊的地点呢，它也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它离这个亚多尼亚的宴客的地点距离并不太远，大概以我们现在的距离来看的话是在一公里以内。那在那里呢，祭司撒都还有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这是大卫吩咐的话，也就是说高了之后他们要呼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呢？他大概就是跟二十五节这个拿单他所说的，因为拿单说他们另外那一边的人呢，他们有这样的呼喊，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以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圣经的作者他特别的来谈到说这是大卫他立这个所罗门来接续他作为 君王来管辖以色列跟犹大。那我们了解到说，这也是王位世袭的开始，这也是让我们去体会到，虽然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边神他对于大卫的热忱他透过先知拿单来对他说不可为他来这个建殿，但是神却是跟大卫来立约，只要他的儿子当中接续他做王位的人遵行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神是要做他的神，做他的父。那在这边呢这是大卫他透过他的口，因为他是有王权他在身。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第二个王大卫，他们都是透过神的挑选，透过先知的这个高利，但是在这边的所罗门的高利却是透过大卫他的一个命令这也是这三者之间的相异之处了。那三十六节呢，在这边呢作者呢特别的还谈到说，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愿亚威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这句话就非常有趣了，也值得我们深思啊。因为呢，大卫他是下命令他来立所罗门做这个整个以色列国的君呢。那比拿雅他说他用祈愿的语气，他说诚然如此，也愿亚威这样说这个这样命定，也就是说期望亚威也这样说。那这个让我们听来呢，就有一个可以去反思的，那到底拿单对拔示巴所说的那一些话呢，是真的吗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亚威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的王更大。那这样呢，这祭司啦、先知啦，还有军队的统领比拿雅，以及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啊，他们都下去让这个所罗门取大卫的骡子，把他送到基逊。祭司撒都他从帐篷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这是祭司他的膏抹。那在这里呢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也就是说愿所罗门王他活着这是再一次的被强调出来。那谈到这里呢众民就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那我们紧接着也就是来看最后一段四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四十一节到五十三节，这是描写到另外一边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宴席荒僻，听见这声音。那有些的翻译他们是认为不是宴席完毕才听到声音，而是刚好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他们把这一个宴席给结束停止了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那这里谈到说，约押他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样的响声呢？那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 那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那这个忠义的人呢，他本身的意思呢是富有强壮，他是一个正面意思的。那这个呢在五十二节也同样的又第二次的被强调，因为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呢，他曾经受命，也就是大卫逃避亚沙龙追逼的时候，祭司撒都以及他的儿子以及亚比亚他还有他的儿子都是被留在耶路撒冷来作为监控亚沙龙的举动。那有任何的这一些风声消息啊，他们亚比亚他的儿子跟撒都的儿子这两个人就要将消息带到大卫那边所以在这边这个约拿丹他再一次的被提名出来。那亚多尼亚认为他是报好消息。那从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的这一段呢，报的这个信息呢，他是把他所看到所听到的忠实的把它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我主大卫王真的是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齐王的骡子那他们呢也在积训高他做王了，众人都从那里欢呼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来祝福这个祝福的翻译呢有点怪怪啊，因为从来是上对下才用祝福这一个字了。那这个字的字眼呢，应该是说一个称颂一个恭贺的话，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呢我们也知道说创世纪来谈到这个雅各呢他年老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预言遗命交代完了之后也曾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描写。王又说亚威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是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这一个是所罗门他的被高立众民的吹角欢呼。那亚多尼亚的众客听到这话就惊惧，就起来四散。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为什么亚多尼亚他会这样害怕呢？因为在第一章说到他的排场他比照亚沙龙那一种排场，那本来大卫对这样的事情他也不闻不问，不加制止。那他的宴客许多随同他的人他宴请，反对他的人他没有宴请。那到这边他听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吹角，有万民欢呼的声音那透过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的一个报信，那亚多尼亚他知道所罗门他登王位了，所以他害怕，他去跑到这个祭坛那边抓住祭坛的脚。那这个抓住祭坛的脚呢一般他们是说这是根据民数记三十五章逃城的那一个概念的延伸因为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四节 啊，那边有特别谈到说，如果是恶意的用谋略来杀人的话，那他虽然啊逃到亚威的帐幕的祭坛那边啊，那这也不能成为他的一个庇护所啊。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呢，那亚多尼亚他去抓住祭坛的脚呢，是寻求一个保护啦。因为祭坛呢，啊，他是为了要来献祭，来啊侍奉神的，啊，这在第二章啊，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一个描写。所以有人呢，啊，就来向所罗门报告啊，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那所罗门他说，他若做忠义的人啊，这个忠义的人就是四十二节啊的哪一个字都一样的，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地，那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他有恶啊，在他的里面被找到的话，那他就要被处死哦。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让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那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哦，你回家去吧。那这句话啊，就把这一章给结束掉了。我们知道他用你回家去吧啊，他并不加上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这是有文章上也可以说是有伏笔的。那我们啊从头到尾去了解到说亚多尼亚他的宴客，那去比照亚沙龙啊他的一个篡位，那其实呢他们的记载方式啊是有一些啊是相同，有一些是不同的。在撒母耳记的这个十五章啊啊，他有谈到说，当亚沙龙他要谋叛，他是请求大卫哦容许他到这个希伯伦那边去献祭啊啊。那亚沙龙他也有请了啊200个人跟他同去，那这个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啊啊。那连这个他献祭的时候，他也打发大卫的谋士啊基罗人亚西多活啊把他请了来啊。那这个呢，在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呢，他特别的谈到说，于是叛逆的事态甚大啊，他加注了是亚沙龙的谋叛。但是我们啊，从整章来看亚多尼亚他的宴请啊，他所邀请的人并没有吹角啊，并没有欢呼啊，并没有人来向他说啊他做王了啊。因为这个呢啊，他是跟撒母耳记下15章啊是不一样的。因为撒母耳记下他15章啊，亚沙龙他特别有谈到说，他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声，就说亚沙龙在希斯伦啊希伯伦做王了。所以这个啊宴请宾客他的圣经的描写啊就不一样。亚沙龙他是有布局的啊，他是有那一个计谋的，一吹号角啊就要呼喊，就要说啊亚沙龙做王了。但是我们看啊亚多尼亚呢，他这样的一个宴请，当然圣经把他忠实的记载下来，但是我们所要去探讨的就是说，先知他以做先知的角度来写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他所写的跟历代志是不一样的，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思考。我个人对 列王记一章，列王记上一章二章的一个看法啊，说出来跟大家来做参考。他是描写到说，以色列人要按照列邦来求立王位，那求立王位的一个后果，圣经作者把扫罗他犯的过错，以及这个比较好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所犯的过错，也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是用相等比的方式。那一个呢啊，前者扫罗他是死不悔改，是专顾自己的面子，那大卫呢他是痛切的来悔改，但是一个犯错的人他所带来的这个灾祸是祸及他自己也祸及他的家人。所以圣经它是以一整体一个家族一个国族的这个角度来阐述啊，违背神的命令去做违反神律法典章，他会招致到的怎样的一个痛苦，神的惩处。我们看到这里呢，就看到王位的更替，就让我们了解到说，这是一个他用很保守的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王位的争夺，甚至加入了内宫之间的一个内斗。我们了解到说，在撒母耳记上下啦，啊，以及到这里为止呢，女人她的这个说的话啊，出现的次数不多了。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很特别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第三段，一个先知他所说的话去对这个拔示巴讲，他并不是直接的去对这个大卫讲，他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都敢秉承的神的命令，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都敢去戳大卫的这个自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一个阴谋。那这里呢啊，是一个王位继承的问题。我们看到先知拿单啊，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啊深深的去了解到说，大卫王他年老他会犯错，那么就先知呢、将领呢、以及这个祭司呢，那他们个人呢，会不会也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情感啊，他们个人的偏好，他们也会采取来选边站啊。所以圣经的作者他所要去凸显出了，在人的制度底下，靠着肉体，靠着血统，靠着人的情感，靠着人的这一种爱恶情仇，都会有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啊矛盾出现，选对边跟选错边啊，就会带来这个融入尊卑的不同。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不到神的话，虽然他们都会指着我主我王的神亚威的名来说话来启示，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好好的去想一想啊，一个这么重要的王位的继承人非得要啊变成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啊，在第二章就会谈到了这个结局。所以啊，并不是说哦、我们一定要啊像一般的著述的这个书籍所说的，这个是亚多尼亚他的模范，因为整个第一章里头他的前后的一个反应啊啊，以及我刚才啊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亚沙龙的一个描写呢啊，他的语词他的用法啊是不一样的。 那亚多尼亚如果他是真的要谋叛的话，他有亚沙龙的那一种排场，但是他却没有亚沙龙的那一种阴狠所以他讨厌的人他就不邀请，他不是像亚沙龙那样最讨厌的人他就是最要把他请来然后把他杀掉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种对比里头，我们去了解到说以先知的角度他来记载这一些事情，那我们去对照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一个描写法，历代志就不写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纵然所罗门他接续了大卫作王，纵然他的在二章三章他的一个做法，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思考看看，这个以先知的角度来记载着，那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那至少我们可以来了解到说作为人是会改变的，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将领，无论是王，如果不好好的透过神的话、神的灵的引导，那他所带来的这一些纷纷扰扰，就是让我们看不到先求问神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愿这样的情势呢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好好的来寻求神，愿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